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晚上又有这个荣幸让您在收音机前面来陪伴主凡了。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或者是你在生活上有任何对生命的一些情想或者是灵感，都欢迎来信到节目中与我们所有的游牧民族朋友们一同的来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念的是一位朋友的来信哦。那这个朋友呢，我看一下是来自于哪里哦。这一位是来自于台北汐止的一位我想是女孩子吧，叫佳琪的，因为她的字迹写得很工整，好像有尺画过一样哦。她说每个礼拜都期待能听到福音讯息，分享读圣经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很高兴心灵的游牧民族已经陪伴了我有半年多了，让我在忙碌的重考生活中有了慰藉。很谢平方你，这个谢平方就是谢谢的意思吧，我想。其实有时候自己很害怕，有时候也蛮彷徨的。从高中接触基督教，因为高中我是读教会学校，到现在我不是非常的了解我所信的真神，但是慢慢的在学校团契中有服事，可是我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交托，常常把责任往自己的身上揽。或许我的好胜心及责任心使然，使得我过得很有压力而且不快乐。辅导告诉我，我们是做给主看，侍奉主而不是侍奉人。现在离开学校有不少原因而没有去念基督书院，选择重考了。日子正一天天逼近，我的心也开始慌乱了，毕竟我没有别人聪明。想想也有很久没有去过教会了，功课的忙碌繁重让我喘不过气来，除了晚上念圣经祷告外，似乎和信仰脱了节，好像只是形式上的基督徒，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也许这段是过渡期吧，我无法像其他的人一样能够按时去教会聆听信息，家里也不是很赞成。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道路走。我想也许主凡您会觉得我有点悲观，但是我确实常常庸人自扰，心意烦乱。现在我最重要的就是考上大学，希望能够重新的装备好自己，才能再面对神以及侍奉他吧。谢谢您抽空看我的信，也盼望您给我一些意见，希望您时时蒙主悦纳，时时为主所看顾。忠实听友佳琪。佳琪哦，就是在收到你的信之后，主凡其实蛮高兴的，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 忠实的听友，然后我们这个节目既然已经陪伴你半年多了，希望将来还有无数个半年都能彼此陪伴。其实我喜欢说不是我们节目陪伴听众朋友，而是听众朋友们陪伴我们哦。你的来信真的是我们很大的支持。那看着佳琪的信，我有个感想，好像又回到了以前那种要准备考试，然后不晓得自己会被分发到哪里那种前途茫茫的感觉。但是我想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我要点播一首歌曲，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呢，就把朱凡想要告诉佳琪以及所有考生的话呢，都表露无遗了。其实以前我也常常会反省自己，就是说当我不快乐的时候，我就会再反省自己说，为什么一个基督徒里面应该是有喜乐跟平安的，可是自己却活得不快乐呢？那每次在反省的时候，都是自己信仰在重新在建立的时候。那我后来渐渐体会到一点，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要求完美，会希望自己所做出来的事情都是最好最漂亮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背后，也许我们的动机是希望去博取人家的赞美。但是今天换个角度来想，如果说我们今天觉得我们在所从事的每件事情上真的是在服侍神，是要荣耀神而不是荣耀自己夸耀自己的话，那么即使失败了也不用挫折，因为我相信神会看重我们这种负责然后很努力去把事情做好的这颗心，所以挫折感就比较不会这么重了。至于说联考的问题哦，我相信不只是佳琪，那很多收音机前面的考生或者是重考生，甚至是许多现在正感受到前途茫茫的朋友们，也许说你是经济上的匮乏，也许你是不晓得明天该往哪里去，也许你是觉得前途茫茫不晓得下一个目标在哪里，或者是你现在正遭遇了很重大的挫折不晓得如何是好。但是我想没有关系，接下来我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 My Peace， 在主里有平安。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么今天点播这首歌，除了送给所有的考生以及同样感受到前途茫茫的游牧民族朋友们之外呢，我要特别点播给我的制作同仁。那么刚才我在进录音室之前，我在外面就在 play 这张 CD， 就点到这首歌的时候，那我的工作同仁就跟我说他好想掉眼泪哦。我希望说这首歌适时的不是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希望能适时的安慰我的工作同仁，都能够得到这来自于神所赐的这个平安。希望大家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真的是在祷告当中把我们背上所背的重担以及我们心中所有任何的向往都在祷告当中交托给神。接下来欣赏这首 My Peace。
生活是一场无止境的漫游，在这个可以停下来细品生活的咖啡馆里，交换生活的种种，谈谈令人感动的际遇。让我们一起展开心与灵的对话。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生活咖啡馆邀请到的是陆盈华陆老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讨论一个人际话题。
主凡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那么每次陆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呢，都会跟我们讨论一个跟人际关系有关的话题。那么今天要讨论的呢，我们要跟陆老师一起来分享一点工作经哦，也就是在职场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说在职场上的人际相处这方面的问题。讲到职场呢，我就想先问陆老师一下，就是说那么我相信以陆老师啊，您在职场上的工作经历应该也算应该是蛮丰富的，我想哈。
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呢？你怎么没有想到我可能是一毕业就分发当老师的呢？
因为据我所知啊，你在当老师之前呢，曾经待过
一些工作经验，
对对对，待过不同的环境嘛。好像这个以前有听你提过蛮丰富，是不是说陆老师你自己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以前的这些职场经历呢？
丰富不敢当了，不过有过一些些不同的经验哈，跟体验。我毕业之后是在广告公司当企划，然后后来到电子公司当生产管制，接着是到公司当秘书，后来又到汽车公司当专业的编辑采访，当中也有一段小小的短短的时间是在画廊当经理。然后最后才到最后因缘际会，感谢主哈，就到了私人学校去考试，然后担任老师，最后再考入现在的服务的省立学校。
所以说呢，这个其实陆老师哦，你从跨入教育界之前呢，就已经这个从传播界跨到艺术界都有，甚至呢还到这个工厂的前线呢对待过，然后也在私人的企业待过、哦、其实应该是真的是蛮丰富的。那在这些丰富的经历当中哦，有没有你觉得说在这个职业生涯里头有没有什么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每一段经验我都觉得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在工作上算是蛮认真的吧，所以都会创造一些很美好的回忆。我觉得都是一种学习。你刚刚听了哈、那些工作都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工作，那在工作中的学习很多啊。
我到这边倒有问题啊，
您说
既然说这么美好的话，
为
什
么
会抽一个
对
啊怎么会换工作呢？
有时候是因为那个像因为结婚的关系到了高雄就换了工作，有的工作是因为健康的关系就先辞职在家休养，有的工作呢是因为觉得那个老板啊觉得他的投资报酬率不平衡，所以
薪水太少，
他不是薪水太少，他觉得他的红利太少，所以他就转投资，那我们就只好
回家吃自己，
对，类似这样子的，所以每一个离职的原因好像都不太一样，
是，
但是挺好玩的，我觉得当时不觉得，
那我想说在这么多的不同的工作环境里头，在人际相处一定有一些难忘的经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不过刚才陆老师都以一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来带过了。那刚才陆老师也提到说您自己呢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的人啊，那可能
没有了，这样不好意思了，我只是说在工作态度上我们好像是这样子了。
我的体会倒是觉得说我觉得说一个工作认真的人不见得说就是得到最多实质利益的人。那
这个不过我想哈，这种利益哈我们可能要用不同的诠释。你刚刚这样讲我想到一句话哈，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就是一份工作两份酬劳。一份工作两份酬劳， 怎么说呢，就是这份工作你有一个实质的酬劳，
是
看得见的数目，
是，
但是一个无形的酬劳你可能是看不见的，这个酬劳可能远比你实质的酬劳 要来得重要。
非常积极乐观的一个看法。
那就是因为哈，你像说你在跟职场，我们今天您跟这个是职场交战嘛哈，那比如说我们在跟老板相处的时候，我们可能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我们可能跟同事当中有一些摩擦挫折，这些都可能啊，哎，都可能是一种学习。那这种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无形的报酬。
是是，把它想成乐观一点的呢，就觉得说也算是一种报酬。
对。
那我刚其实想讲的是说，有时候工作表现太认真，其实不见得说你会得到最多的肯定嘛，也许说会遭人忌啊，所以说可是表现不好呢又觉得这个工作的成就感，对，
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自己，所以有时候到底要对得起自己还是对得起大家都蛮难的哦。究竟说是要选择做你自己好呢，还是选择去做你的同事啊上司喜欢做的那种人呢，很难做选择。另外一个困难的就是说，我们在职场中常常会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做事容易做人难。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陆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究竟说在职场上的人际相处该怎么样做。我们先听了一段音乐之后，那么再请陆老师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职场教战之一，讨论职场上的主管跟属下的相处关系。
Unto thee, O Lord, do I lift up my soul. Unto thee, O Lord, do I lift up my soul. O my God, I trust in thee. Let me not be ashamed, let not mine enemies triumph over me.
Yea, let none that way on thee be ashamed. Yea, let none that way on thee be ashamed. Oh my God, I trust in thee. Let me not be ashamed.
在这个地方，您可以找到生命的平安。在这个地方，喜乐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绝。真耶稣教会总是敞开大门，欢迎您的加入。耶稣的爱是你我都可以享有的。真耶稣教会，台中邮政66-21信箱。欢迎来信，愿您平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今天在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里头，我们邀请的是陆盈华陆老师跟我们讨论一个人际话题。那么我想在这个职场生涯里头，陆老师你觉得说有没有说遇到哪个老板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有。我在当那个汽车杂志专业编辑的时候，那个老板我就非常的印象非常深刻啊。
是好的印象深刻还是不好的印象深刻？
他那个公司很奇怪哦，他那个公司已婚的女性他不用，在那个时候。
那单身条款。
但是那时候我去考试的时候我已婚了。然后他尊重，大概就是我们有笔试有口试嘛。口试的时候他听到我已婚的时候，我看着他脸色
就变
了，
改变一下，
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录用啊，破格录用。然后他的薪资来讲也比当时他的职员都高，所以 所以我想在那个时候我刚进去就已经
很得赏赐吗？
但是也是同僚之间大概也是彼此会比较看着你在做什么这样子、
哦、
对，
勾心斗角。
那我是觉得那个勾心斗角倒不至于，因为我们的那个业务范围非常的不同，
嗯，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那样子一个比较奇怪的气氛呢 啊，但是那个老板真的是非常有能力，
嗯哼，
他到哪里都是。他后来呢，离开那个公司，自己再去组一个公司，现在也是发展的四五家公司，发展的很好、嗯。他本身高职毕业，然后他是从业务员开始。我觉得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身教，他自己。绝对是以身作则，
嗯哼，
然后他的言教呢让我感觉到的是他真的是不断在吸收经验，
嗯哼，
他在教育我们或者是在同僚之间或者是商场上的很多方面的表现真的让我可以看得到，
嗯哼。
那还有一点可能很多人忽略的，就是我觉得当一个老板敬教也是很重要，怎么塑造
什么叫敬教
哦，环境教育、
嗯、
怎么塑造一个工作的环境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是、哎、
那天我一个学生他从二专回来然后在分享经验的时候他去参观一个公司哈，他是读航发的，然后参观那个公司就跟他们讲说他们整个公司啊、哦、那个对环境之注意，就是说要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去学会这个公司的企业跟文化，那这个当然就跟老板很有关系了，
嗯，
所以我觉得一个老板，那个老板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他身教言教而且很重视敬教环境教育，就是这样子。
嗯，
其实我们在教育界也是耶，我后来到教育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做一个老师也是身教言教敬教吗？
哎，那个教育的环境是很重要，环境教育
哦，
对，环境教育是很重要。你怎么去要求这个环境？环境它本身是一个无形的教育，它会改变你。那、
嗯、
我们常认为说，你这个教职这职员哈，不是老师，可是职员对孩子的态度也是一种学习嘛。
是，
所以我们那个老板很要求职员对外的态度，职员接电话的声音，
嗯哼，
哎，他声音也是一种教育啊。
是、
哎、
是，
所以他很要求这些。那我就在从他身上觉得学到了这个环境教育很重要。
嗯哼，所以说一个好的领导者，他会这个营造这个环境，让每个员工呢，怎么样在这个职场中哦，发挥最大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效率，以及这个身教言教都会注意到。
对，
那既然讲到这个领导者，我们今天所提出来的这个关于职场教战的这个手册啊，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人际话题呢，主要是谈领导者跟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那从一个领导者的角度来讲，陆老师，您觉得一个好的领导者他应该具备怎么样的条件跟风范呢？
哇，这个题目很大我们周遭看一看，我们哪一个人觉得我们的领导有一个研习会，他就问啊、哦
嗯、
他就问说你们这里面哈没有批评过你们的上司的举手啊？
是，
哎，结果都没有人举手，因为大家都批评过。但是他说，所以你同样的要知道一点，就是说，当你是上司的时候，一定也会有你的属下来批评你，
嗯、
因为每一个人的看法角度都不一样嘛，
哈。
但是我觉得专业的能力哈，还有领导的技巧都也蛮重要的。
是是，
我记得中钢公司他们，有一个长官在讲啊，他就讲说，为什么来的人呢、啊？我们都是这样考进来啦，素质都差不多，好，就是说在大学毕业啦，都是工程师或者是什么样、嗯、那素质都差不多，那么为什么进来以后的发展会差那么多？
有人爬得比较快吗？还是说有人工作表现特别强？
对，就是说工作的表现上，工作的态度上，为什么产生的差异？
嗯，
就是这个环境给他的。
嗯哼，
所以怎么样的来激励员工？我想这也是一个领导者也很重要的一个。
特质。
对，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啊，领导者最重要的一个，他要让这个整个他所领导的人确定目标。
是是是，
确定目标很重要。你刚刚不是跟我在谈，我们在录音前在谈说，像我们耶稣啊，
嗯哼，
他就是很他的十二使徒，他就很明白确定了他们要追求的一个方向。
嗯，
我想在其实，在我们社会的职场上也是一样。
嗯， 是是，那刚刚提到耶稣也是一个圣经中很最核心的人物哦。那我想说，其实很多坊间有一些教人际相处以及在职场上的一些这个应对进退的一些书籍啊，很多其实也是我觉得翻一翻会发现说，圣经其实在2000年以前就已经有很多的这些教导。那我们可以从一些圣经人物里面去发现说，哎，这些圣经人物的领导特质哦，很多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譬如说刚才陆老师所提到的耶稣，
嗯哼，其实哦，你刚刚讲坊间哈，在讲，比如说我们说卡内基，比如说咱们潜能开发中心啊，潜能开发目前也，哦，那个课程都很贵啊，啊，还有 NLP 神经语言学这些东西哈，其实真的，如果你都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所讲的都可以回归到圣经里面。
譬如说呢，圣经有哪些的教导？
比如说，爱人如己啊，或者说你能够体贴别人啊，在领导特质上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主耶稣在很多地方他如何的去激励他的门徒，他先确定目标，追求神国神义，然后中间呢他就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你得人如得鱼，
是是，
他开发他们潜力，让他们看到希望，然后再接着他也是持续的接力，说持续的激励他们，说我的能力啊，会应许都会降在你们的身上。我们在这个圣经耶稣的整个短短的这个传道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一个带领他使徒的一个过程，可以看得到一个领导者的风范。
好，我倒是觉得说耶稣他身为一个领导者，他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特质哦，就是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被领导者，然后譬如说他会选择他的同工12个使徒，然后去栽培他们，而且是用心的栽培，而不是单纯的利害关系，然后用爱用心去带领这些人。那么而且这个领导者还同时具备教师的身份，就是他是他们的言行的教师。那我觉得在的就是说发现说，诶，原来一个好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一个好的被领导者。那我想在这边问一下啊，那刚才陆老师跟我们提到是说一个领导者他具备的一些条件跟风范，那同样的也许说更大多数的人在职场上所扮演的角色是被领导者，
对，
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但是螺丝钉也非常的重要啊，
非常重要啊，要不然会酿成大灾祸。
那所以说身为一个被领导者，陆老师认为说在职场上应该要怎么样的去顾及他的人际关系，然后让他的工作以及他的自我都发挥到最好的境界。
我想哈，就一个基督徒来讲哈，我们都说我们是做给神看的，对不对？我们是要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所以在做事的认真这是绝对避免不了的。
是，
你在做事上尽心尽力，然后此外呢就是增加自己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诶，职场上有一些加减乘除，我们可以来讨论看看啊。我觉得如果因为我们都也是小螺丝钉嘛，
对对对，
那在这个小螺丝钉的工作范围里面呢，我们来一个加减乘除，职场的加减乘除，我们加要加上自己的附加价值，我们增加自己的附加价值，让我们在职场的工作上能够游刃有余。
是，
因为我觉得我们工作不是我们的成就跟自我肯定哈，应该来自自己的工作的努力。我刚刚说过，一份工作两份酬劳，那减呢，就要减去我们对人的过高要求跟期望。如果我们对我们的长官或者我们的同侪有过高的期望的话，我们会很难过，会有落差哈，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减去我们这个过高的期望。
加减乘除
啊，还记得乘跟除。那乘哈，我是认为说乘以神的恩典，他的因为神的恩典哈，他给我们加倍的平安跟喜乐。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职场，那我们在神里面有平安，所以乘以恩典跟喜乐。那除呢，我们要除去我们的恶习，就是我们有很多，其实我们人有很多惯性，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是照着我们的惯性去走，那有时候我们的视野就会变得比较狭隘。那我们应该增加自己的弹性，除去我们这个惯性，恶劣的惯性。所以你看好像亚当在开始的时候，在神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人就是要工作，工作才能得到温饱嘛。
是是是，
所以我们人本身就是工作，工作就离不开职场，离不开人，所以就离不开人跟事。
是是，
世上呢， 我是觉得我们在事情上就是认真，
嗯哼，
在人对人就是诚恳。
是，
那您刚刚讲的那些有一些职场上的利害关系，或者有时候真的是避免不了。
对对，
但是我们就是要考虑的是，我们讨神欢心还是讨人欢心？
那刚才陆老师讲到一个我觉得自己蛮有感觉的啦，因为第一个是刚才陆老师讲的加减乘除，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啊、哦。
谢谢。
不管是对于一个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来讲哈、哦，我觉得都是一个对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一种很好的态度。那但是呢圣经上也有说哈，有勉励我们人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今天不管说你是当一个主人还是当一个仆人，但是呢，都要尽忠职守，对不对？在上位者要去体恤你的下属，但是在下位者对你的主人要忠心，这是圣经教导我们一个做事上非常认真的一个态度。但是呢，有时候哦。认真也会
有挫折感，
对，还有呢，可能在人际相处上也会遇到一些挫折，
对，
对不对？
难免呢，因为圣经上也有讲嘛，
嗯，
当人对你嫉妒的时候，产生妒意的时候，你送再多的礼物都不能平息，所以有时候有妒意的时候，你自然在你的工作上会遇到一些挫折，
有时候自己也会忍不住对别人有一些这个这个不谅解，或者是心理不平衡的地方
啊。是
啊，
这铁定是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人我们有人、
嗯、
我们的软弱、
嗯、
所以我们只有自己怎么样不断的自我提醒啊、
嗯、
自我提醒，你交一些有时候祷告，有时候交一些好朋友，良师益友，他自然就能够减少你在这方面的摸索，然后这些人也能够从旁去看到你的问题所在，因为有时候不是我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嗯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
嗯，
其实不见得是对的。
是是，所以说也不要太执我，有时候多学会去从别人的角度看事情。
那我有一件事情我真的感触非常深哈。以前承办了一些事情，那在那个承办过程当中哈，我是蛮坚持的，就是说一切按照法制来做嘛。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惹了一些闲言闲语的。
嗯哼。
那时候我觉得很痛苦的一点就是，其实在职场上有很多人是可以白的变黑的。
嗯，
哦，非常那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煎熬，内心非常煎熬。
嗯，
就是被毁谤、被扭曲的那种感觉很强烈。嗯、那就是常常祷告神，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嗯，
因为面对那样子的职场生活没有办法。有一天早上，当我同时遇到那两位就是毁谤的，或者是。
之前有嫌隙的同事，
嗯，对，其实嫌隙他们比我老练、
嗯，
他们的嫌隙不会表现在脸上，
嗯、
都是从后面。
嗯、哼
但同时遇到，那天哈，同时遇到他们两个迎面而来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一声早。
嗯、
啊，我是真的那一次是真的从真心从心底跟他们快乐的说早，一错身而过的时候，我觉得我战胜了自己的那样子的软弱，我真的那时候很感谢神。
嗯哼哼，
我觉得说哈，职场上有人的世界自然有是非，这是我们绝对难避免的。
嗯哼，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说，我们靠神喜乐。
嗯哼，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能力不够，
嗯，
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么就跟主夸班慢慢来、嗯、然后放在神的面前，我们自然时间到了，自然神会给我们公道。
是，
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在职场上哈，多一份包容啊，少一些高期盼哈，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在工作的精神上、
嗯、
可能我们认真的精神哈还是不能避免的。
嗯哼，所以说陆老师还是强调在职场上认真是很重要的。
对，但是不要忘了，就是说其实横的联系，同事之间的联系哈，这个也是很重要。
嗯哼，
因为同事之间可能成为你的阻力，
也可以成为助力。
对，还所以在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力资源嘛。
对
对不对？
嗯，
对。但是中心的思想我们要站得住。
嗯，
对神对人存无愧的良心。
嗯哼，
哎，这个无愧的良心真的很重要。
是是是，我觉得自己好像也上了一课。
觉得我不是来上课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自己有一些收获。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 讲工作经讲都讲不完，但是我想我们先听了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跟陆老师再分享，就是说究竟在职场上有没有更多我们可以去体会跟学习的地方。
你是否靠自己忍受痛苦的重担？
是否人生旅途隐藏危险与渺茫？
当困苦围绕你，是否挣扎心愁烦？
清清楚耶稣他必然拯救你，
只要清清楚你就得医治，永不更改，在主慈爱中日日就心永不离开，他必听你祷告，你切莫灰心失望，清清楚耶稣他正在呼唤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生活咖啡馆单元呢，是请陆老师啊，陆盈华陆老师跟我们讨论在职场上的一些教战手册，特别是人际关系上面。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指领导者跟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啦。那我看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刚才已经请陆老师说了哈，就是说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条件，然后一个被领导者怎么样在心态在工作上的应该有的态度哦。那我在这边想跟陆老师分享的一个经验是说，我自己本身会觉得说，在教会里头也学习到领导跟被领导一种很特殊的一种环境。譬如说，我觉得在教会很多团体哈，也许会有一些同工不是同事，然后一起去完成一个任务，但是这样一个任务的完成呢，彼此的同工关系比较奇妙的一点，跟一般的企业里面的工作不同的是，是没有利害关系，而且是坚持的一份理想去做一件自己认为是善的、是美好的事情。那我觉得在这样的领导跟被领导关系当中也学习到了不少。
我相信因为教会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团体，我们不能叫它职场团体，因为他们是我们是在为神做一个圣工圣善的美工，所以在里面的人其实都真的是尽心尽意的在全力付出。
那我自己在圣经里面所体会到的说一个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哦，跟一般外面上的一些成长课程的这种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不太一样，就是说我觉得圣经里面他强调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一个最好的被领导者。譬如说耶稣他曾经对他的门徒说过，你们当中谁愿为首哈，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就是说你们当中谁想起来做大啦，就是排名第一的，你就是取仆人的样式。因为耶稣他自己本身也是以仆人的样式来领导这些门徒，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从圣经里面体会到一点，就是说领导跟被领导当中很特别的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哈，一个领导者其实哈，一个真正很棒的领导者，你看起来他无所事事。我们现在在看那个奇美企业，大家都在讲奇美企业那位董事长，他每天上班一两个小时，然后其他的时间是钓鱼玩艺术，非常非常棒，好多人都欣赏他的这种态度。你看他能舍能放哈，但是他还是他的企业经营的非常的好。那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领导者，他真正能够做到的是知人善用。你看起来他好像没有事情，可是他最大的本领就是他知道怎么用人，怎么去激发人，这个就很不简单了。
是，
所以你刚刚说，你说那个职场跟教会里面哈，你觉得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是相同的。我想人对人之间的那个尊重跟诚恳，他可能是必须的。我记得有一个故事，那个在战乱的时候，那个将军他那个小兵啊受了伤，将军去帮他敷药，并且是好像用嘴去吸他的毒疮，然后治愈了他。消息传回乡下， 很多人都来恭喜这个母亲，跟母亲说，哇，你太棒了，你看这个将军对你儿子多好，结果母亲嚎啕大哭啊，她说，没有，我已经失去这个儿子了。
为什么？
因为将军对他这么好，所以他绝对是至死效忠。其实我们不要把人心想得非常的险恶或者是怎么样，事实上在职场上，我想大家以诚相待啊，认真工作，谨守本分啊，自然就会，因为幸福的人不是他拥有多，是计较少。
是
所以我们在工作上，我想认真的态度是很必要的。
嗯哼哼。
那圣经上也有讲嘛，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啊，或处卑贱啊，或处丰富，或者饱足，或者饥饿，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嗯哼，
主要是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嗯哼，
我想大概在主里面啊，在基督徒里面哈、啊，我们的工作精神都应该是一份工作两份酬劳的，
是，还有一份
的工作无形的酬劳。
对，那圣经上也说了一句话，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态度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可以应验的。
嗯，所以哈、啊，每一个人其实包括我自己哈、啊，我们只要在职场上，我们都在学习。都绝对有挫折。今天我们来谈这个，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处理得宜、
嗯、
而是我们也正在学习，拿经验出来大家分享。
是。那么在这个单元，我们生活咖啡馆单元结束之前，陆老师是不是以简单的一句话做结束呢？
职场上的加减乘除，附加价值的增加，减去过高的期望，除去我们自己的恶习跟惯性，那么乘以恩典，主恩够用。
是，非常谢谢陆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听一段由陈景荣传道所带来的圣经小百科。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圣经中有一卷箴言，记载了许多为人处事的智慧，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是无往不利的哦。今天跟您分享箴言15章第1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粗暴的言语激起愤怒。回答柔和，使怒消退；粗暴的言语激起愤怒。举个例子来说，当一个人他正在气头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去触怒他，反而要用和缓的言语来安抚，因为这个时候任何的道理他是听不进去的，而等他平静下来再跟他讲道理，也许他还会为他的失态而跟你道歉呢。但如果不会运用这个技巧，原本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许会在一来一往、火上浇油的气焰下，双方都两败俱伤。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多划不来啊。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旧约经卷是西番雅书。本部经卷大约是在主前7世纪末叶所写的，作者是西番雅， 而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所隐藏的。西番雅先知他出生在犹大贵胄的家庭里面，西西家王是他的曾祖父，他对朝廷中的人、大小的事情及国家信仰的情况都非常的清楚，因此他预言的主要内容是犹太人因为拜了假神，神要施行刑罚。西番雅描写神既是慈爱又是严厉的神，因此有人说刑罚与管教是爱的较重的方式，因为天父真神对于他所爱的人，如好像做错了事情，他必管教鞭打，这是一个好父亲对于他心爱的儿子一种真爱的教导与表达。现在青年飙车甚至做一些恶事情，有时候是不是因为父母亲没有加以管教所造成的呢？或是说我们忽略的父亲或是父母亲啊非常好的管教？我们知道神也是这样子对他的选民还有列国。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从本经卷当中也看出神爱的一个证据，虽然以悲哀痛苦开始，但却是以喜乐歌唱来结束。在西番雅书里面，当神发烈怒的时候，本书称为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神的烈怒要降在作恶的人和列邦各国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在这经卷里面一共提到七次，在圣经当中讲到日这个字，其意义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就是一天24个小时。要是在前面加一个数目，例如40日、3日，那是24小时的一日。当圣经说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意思就是指神特别的工作时日，也可指着过去，也可以指着现在和未来，是神审判在历史当中为要显彰他公义的作为的日子。西番雅先知的信息一方面警告神要惩罚作恶的人，但他一面说到一个重要的并且一个有安全的一个原则，就是神降灾难遍及全地的时候，那先前谦卑寻求神救恩的人是要蒙神的保守，那蒙神隐藏的不受灾祸的人是有福气了。神要将那有资格看为宝贵的人隐藏在安全的地方，至于那些作恶多端得罪神的人，当神发怒的日子是无法逃避，甚至有家财万贯充满的金银财宝都不能救他们。在这本经卷当中，我们也知道有时候神要人为他做工，但有时候呢是叫他隐藏休息。这段安静等候的时间应该是重新得力并且做好准备的日子，为了要我们接受操练能够得到重新得力。显明是神的产业，他们必要归回并得复兴，因为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他的旨意是美好的，他默然地爱你，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句话，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应许。在他里面活着的人才有这样的默契，神要在爱中更新我们，我们当时时地祷告神说，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经历这样默然的爱。但愿希番雅书这一部先知书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所帮助。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眼看着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欢迎来信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也欢迎来信跟我们索取我们的节目卡带。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43-6968。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走在这异乡的小路。